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但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他写着：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圣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神把自己栽培出来的王，自己长时间建造的耶路撒冷城圣殿，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这个人是谁啊？但以理书里面的前面四章，两个异梦，火摇了神机，还有他归附，后来七年在外当野兽，又恢复了这一个神机，全部都集中在尼布甲尼撒。你详细的读这四章经文的时候，你发觉这一个王出现的机会跟但以理的名字出现的机会几乎差不多。好像前面但以理书四章有两个主轴，一个是尼布甲尼撒，一个是但以理。这个王在耶利米书四三章十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耶利米称尼布甲尼撒是什么？神的仆人。各位，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这个事实其实对我挺不舒服的。我讶异神怎么会用一个不认识他，也不敬拜他，也不太信他的人，一个外邦王当成是他的仆人呢？其实我常觉得不太舒服。可我要不舒服什么？我要讶异什么呢？啊，全地不都是神的吗？神用谁不需要谁同意吧，不是吗？神要把国给谁就给谁呀，谁能反对呢？我讶异我不舒服是因为什么？我有一个非常僵化的态度想法，神的仆人他有一定的样子，这是错的吗？神仆人必须什么？有神的美德。其实没有错啊，仆人要彰显什么？彰显主人的美善啊。仆人是为了什么？让人看见认识这一位为主的神啊。其实我并不在这议题上讨论，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个很现实的事情，这个主人这位神也可以从仆人的败坏软弱敌对让人去认识神，让人在这样人的软弱罪恶中去经历神的美善。像什么？像扫罗王，像谁？先知巴兰的贪婪，这些不都让人更能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怜悯？会不会常常其实人的悖逆，人的软弱，人的罪恶，让人印象深刻的去认识上帝呢？其实不需要讨论的议题，因为什么？因为正反两种见证都可以被奇妙的被神使用着。对神答案来讲，终归答案是一致的，都要让人透过这两条路径认识他，了解他的美善。但各位想想看，对我们呢，称为仆人的我们，这就不一样咯。如果我都要荣耀上帝，都可以见证上帝，都可以认识上帝，我为什么要走悖逆，要走败坏，要让我的罪恶去让人认识上帝？我为什么我不要在听从上帝、顺服上帝、爱神爱人的路径上去荣耀上帝啊？的确，不管两条路径都可以使人达到那个效果，但是对我们而言，这却差异很大。我们只有一个答案，我们只有一个寻求，我们只有一个肯定，是不是吗？我要另外一个方式来谈。其实这一个讶异，神怎么会使用尼布甲尼撒？ 成为上帝的仆人这个问题啊，我从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各位，我们常常祷告恳求上帝，我们都祷告恳求，我们尤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呼求上帝，神要回应我们。各位，你都觉得神应该用什么方法回应你啊？我们都恳求，希望透过属灵的牧者代替上帝回应我们，或是神，你要用惯用我熟悉的方式哦，我们常常读经哦，我们读唱诗歌，我们对神的话语在学习的过程，或是透过那个清晰的意象或是异梦，这些我们熟悉的方法，透过这些方法让我们感受到上帝你的回应，你的回答。各位，你会期待从路人甲路人乙来回答你问题吗？会不会透过路人甲路人乙我们置之不理而无感呢？你更不要想透过那个你敌对你讨厌的人回应你的问题，你会不会觉得那是撒旦工作？我自己啊，有多少次的经验，你知道吗？一心想做事的时候，一心想要那个东西的时候，拼了命干，什么都不顾。太太喊着：“你要注意，不应该是这样，这样不好。那个你要注意，那叫耳边风，你知道吗？越听越想干。”然后呢，到了脱线了。痛苦了，错了，醒过来了，我才发觉，哎呀，怎么那么离谱嘞？静下来想的时候呢，其实一关一个难关你也都闯了，你也都过了，是不是？其实我用同样一个比例去思想，岂不是为什么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是无感，有时候置之不理呢？会不会问题不在？会不会问题是我们要好好想想啊？我不是在跟大家讲上帝都很奇怪，总是要认为用我们很奇怪的方法，我们意外的方法来对回应我。我不是哦，我是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真要学习哦，对神要更多的敏感。我们不要只对人对事情有所要求，我们要对神的爱的回应啊，要敏感。这一个敏感呢，必须架构在一个事情上，就我们不能把上帝绑在我的范畴之内，那你大部分时间你都摸不着上帝的美意。我透过但以理书的一个刚开始的这一个讨论，这个基本问题会也回应我们一个事情，其实我们生命中会不会常觉得神忽隐忽现，那不知道上帝就是默默无声，或者我们觉得神常常会被，好像我们被上帝冷落了。其实会不会是上帝其实一直都在回应呢？神是不是一直都在我们旁边呼喊呢？神是不是一直都在做很多事情在帮助我们？是神用神的方式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他不一定按我们的惯性，不一定按我们的法则，他使用尼布甲尼撒代表了神掌管这个世界，他用了他执行他的美意。那也要问了，那如何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上帝，或是这个摸不着，我们就是那么有限啊，我们怎么抓住上帝的美意呢？但以书的前面四章，我想给了两个主轴，一个是尼布甲尼撒，一个但以理。尼布甲尼撒很清晰的带来了我们很明确的看见，一个不敬拜上帝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的人，他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可是另外一个主轴但以理似乎透过但以理在中间有许多回应，许多的态度回应了尼布甲尼撒所带来的问题。这两个引导着我们在做一个事情，让我们怎么样能对神更多的敏感，怎么样我们可以在千变万化的过程里面，我抓到了上帝的美意。 其实我跟圣母两个，我们常常都一起，我们就会为一起为教会一些事情祷告。祷告呢，其实神都回应的，只是每每多半的经验呢，上帝的回应都是透过师母。其实我是蛮沮丧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脑袋记着上帝的话又少，记忆力又不好，唱的诗歌也不太多。他呢，祷告完没多久，就神告诉我什么，神透过诗歌回应我什么。我想上帝，你都只跟他讲话，都不跟我讲话，我就一定要经过你个使者嘛。啊，其实常常是如此。我发觉，其实我主动的跟神亲近的时刻没有他来的多，这是实话。所以在这样的经历下，我发觉我要从隐匿部贾尼撒走向但以理，是我今天经文中对我最深的帮助。 OK， 首先一开始我们从尼布贾尼撒问题是什么。这个王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收拾了亚述帝国了，打败了埃及，他把两河流域到尼罗河一带所有的国家都打败，都臣服于他，他称为得上是这一代的这个年代的年代枭雄。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王，应该没有错。但是很奇怪，在今天在所有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他在属灵生命成熟上常常就东倒西歪，对神呢常常会错意，然后呢老是踢铁板。神给他的异梦，神给他的各样神迹，神帮助他，很奇怪，他老是跟神就跟不久，要不然就帮助在他身上总显不出来很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他非要好像等上帝重重打一屁股了他才乖。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一直都不让上帝成为他生命的主宰。但以理在第二章解释第一个异梦的时候呢，但以理在二章三十八节说讲到那个异梦，你就是那个异梦里面的那个金头，强调异梦里面那个金头，那个金像的金头就是谁？尼布贾尼撒王。随后呢，后面虽然兴起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帝王，那些都只是铜铁水泥做的。是否因为尼布贾尼撒听到这一个解释后呢，他就很满意了？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他开始做这个异梦的时候呢，他说他心里烦乱，无法睡觉。但听完但以理解梦之后呢，他欣喜高兴，他立刻什么赏赐但以理，但以理马上被他高抬成为总理。他对这个奥秘被解开，他很得意。各位，他高兴什么啊？随后立刻第三章，他做什么事？造了一个60肘的金像，金像让全国人民膜拜。是不是他对但以理解梦 只留下了一个明显的印象？解梦的重心是什么？我是那个金头。他没有听懂整个异梦，整个异象的解说，神才是掌管地上的国度，神要打碎一切的国。他没有听懂，他只听到什么？我是金头。所以他造了一个金像。他在自己的视野，在自己的喜好，在自己的各样生命为主宰的观念中，他听上帝的异梦，听上帝的解神仆人的解梦，他都错了。他高兴自己是个金头，这一错错得10万8千里。他既不尊重神，造了一个金偶像要全国人民来敬拜，神如此好的一个异梦提醒他，还派神这样的一个仆人但以理来为他解梦，他还是踢铁板。因为脑子里面什么只有我自己喜欢的什么，神就变成什么橡皮章， 说我盖金像有道理的，因为神给我的异梦是这个，是不是？神在异梦里面是配角，他是主角，他的意念主宰的国家，神在天上是不能主宰的。神给的异梦呢，还要看他怎么样解读，还看他要接受怎么样的听。他生命中在问一个事情，神到底有什么重要性？神在人心之中的地位到底怎么样？一个神不重要的人，什么似乎深深影响他对什么上帝话的认识，深深影响了什么这个人做决定，深深影响这个人什么最后面带来的结果。各位，我是一个生长出生在那个家庭，一个台湾家庭，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然后我在29岁30岁刚认识主的时候呢，我最难适应最难调整就是信耶稣后呢，耶稣基督这一位真神是跟我生活每天的生活是有关联的。因为我小时候拜拜的时候呢，只有节期的时候呢，到庙里去的时候呢，或是有需要的时候去求的时候呢，那个偶像的神明在我生命中才有意义，平常跟我完全是无关的。我成为神的儿女，我认识耶稣基督，我原来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神，我开始了解我成为神的儿女，神是我生命的根本，他不再是我生命中偶尔出现的那一个需要，他是什么？他是我生命的根本。我不再要以我自己为主，我要以神为主了。可我适应这适应了很久，我不是我生命的主角，神是我生命的主角。神具我在我生命中具有怎么样的影响力，神在我身上怎么样有明显的工作。就神儿女的这个角度来讲，各位，我不是说神工作还经过我们的儿女同意，我不是这意思哦。我单单从人的角度来看的事情，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角度的位置，那个地位的高低与否，重要与否，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决定了我们很多的作为，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发展，决定我们未来的结果。你不假如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神不是掌管一切的，这个神是吗？不是世上唯一的上帝，他不是他生命的主宰。所以连听异梦连听解梦都听错。然后他又展现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好像神没办法彻底的改变尼布甲雷撒，他在问的是谁可以改变我生命啊。从一个事情谈起，第三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被神引导保护的事件中，他再一次经历了神耶和华神，他又一次醒过来了。他带来今天第四章1到3节的经文对神的赞美，其实这是他对神第二次的歌颂。第一次歌颂在前面2章47节，但以理解梦完后，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的。他已经有两次的经验了，在生命中异梦解梦，还有带你三个朋友在火窑里事件的神迹，他已经有两次很深切的印象，他对神已经有什么两次的歌颂了。这有没有带来他影响呢？第四章他在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里面，他做第二个异梦。这个第二个异梦相比于第一个异梦呢，你看到他的回应，你看到尼布甲尼撒的做法是很大的不同。他第一个异梦要找术士来解梦的时候，还不跟术士讲我的梦是什么，你要有本领先自己知道我的梦是什么再来解我的梦，你说这个人刁不刁钻。他第二个异梦呢，他异梦来了，他马上找他的术士来把他的梦讲一遍，你发觉他的做法改变得非常大。 他在过去经历神的时候，其实他是进步的，他不再那么狂妄，不再那么样的难搞。这王啊，他做了第二个梦，他梦见了一棵大树，大树上面长满了华美的树叶果实，然后好像万国万民众生都在下面生存。然后突然有一个圣者从天降临了，把树给砍了，然后留下树胚，还用什么铁碗围起来。然后再继续往一梦再继续往下，那个树变成什么一个人的心，好像神赐了王一个什么有野兽的心，让他经过完整的七年跟野兽同居生活之后，他了解耶和华神才是那个掌管天地的主之后呢，所有聪明智慧又归回了。这是他的异梦。这个异梦里面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汇，讲到那棵大树的时候，讲到高的顶天。高的顶天，各位你想起了什么？高的顶天你想起了创世纪的巴别塔，对不对？也是同样的高的顶天，那是巴比伦。巴比伦的崛起，巴比伦的帝国，这个王像什么？像以前的创世纪巴别塔一样，对神充满了藐视。这个措辞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这个王他什么？他对上帝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神算什么？然而其实这个异梦的目标，即使用这么强烈的措辞，只是神一再的提醒他，你要不要谦卑下来，把荣耀归给神，不然你会跟巴别塔一样。但以理一听到这个异梦，他就惊慌，他还在王的鼓励之下，他解梦，他把重要的角色大树和兽野兽的心都指向什么？尼布甲尼撒。他解释的当下解释的非常清楚，这个王显然也非常的了解。但以理在27节他做了一个谏言，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提供了一个解梦后的建议，他要什么？要你这个王谦卑在神面前，你要按着神的意念行公义，好怜悯，跟神同行，不要再藐视这位神，不要轻看这位神在你生命中的意义。这个梦比较针对他个人，第一个梦比较珍贵巴比伦帝国，然后这个梦告诉他，他会被什么？他再这样下去，他会像野兽一样被放逐七年。各位，这个狂妄的王尼布甲尼撒听到这样解释后呢，他并没有像我预期的他会愤怒，没有，他没有很大的生气，他反而虚心的接受了这一个建议。你可以解读什么？刚才我解读了，其实尼布甲尼撒已经对神有感动，然后呢他有改变。但是很快的12个月之后，经文28节，过了12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面，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了，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在12个月之后他又恢复他的傲慢，心中目中无神，他立刻就被从王位上拉下来，就像一个好像生了精神异常一样，马上被什么？被他的国家把他赶出去，跟到野外跟野兽同住。各位，我用这两个经文的内涵，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他在进步，可是呢好像进步不久又退回去，然后呢好像他生命的成长前进一步倒退一步。他经过三次神迹的确带来的改变非常短暂，他被神感动，感动时间也很短暂，他很快的就被血气胜过了，很快的就被环境胜过了，很快的就被诱惑又怎么偏离了。各位，你觉得熟不熟悉啊？怎么样可以这个带来这个王长久的改变呢？ 其实第二个梦跟第一个梦都一样，你要承认上帝的权威，你要承认上帝掌权，不是你在掌权。你越是承认上帝是掌权的主宰，你就越有可能合神的美意。神透过两个异梦一再告诉他，我是掌权的啊，透过异象，透过过去啊，以色列国灭了，我依旧是掌权的。但以理三个朋友丢在火窑里面了，我还是掌权的。尼布甲尼撒呼风唤雨的时候，我还是掌权的。黑暗吞噬了全世界，我还是掌权的神。你们大到巴比伦第一个异象帝国，小到后面你这一个王身上一个头发，我都是掌权的那位主。就算新约里面最艰难的时候，全地都黑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刻，全地都黑暗了，上帝依旧是那位掌权的神。各位，你越知道神掌权，你越知道神掌管世界，其实对信的人来讲，其实越有活力，你相不相信？因为我们更懂得怎么仰望这一位真正掌权的神，我们更会什么学习把我们所各样的艰难交托在手上，我们就会更多的什么倚靠这位神。各位，这样子我们不就少掉很多的重担，也没那么多的挣扎，也没那么多的得失，叫我们每天在那里绞尽脑汁。当然是精神，是不是？各位，你觉得神在我们生命掌权的意念对我们重不重要呢？回归到我们身上来看，其实有很多的事实，我们虽然不是尼布甲尼撒，我们也没有王位，也没那么大的权柄，可是我们也会看我们自己的工作，看我们过去某些事情，看自己的家，看一看我自己写的讲章，看我什么什么过去的绩效，家庭关系各方面，有时候我会不会沾沾自喜啊？各位，沾沾自喜都是我们很正常的，可这时候成为神儿女，我们要加上一个什么？其实是神掌权的，是神的恩待，这一切的美好是出于什么？出于神的，让这一念来平衡我们的沾沾自喜。我们承认这一切出于神的时候，出于神的恩待的时候呢，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就会更怎么懂得怎么依靠神。我们真的承认神在我们生命掌权，神是掌权的主的时候呢，一切的恩典就更有味道。各位，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神是真实的，世上一切都是虚无的。当你承认神掌权的时候呢，你承认他是独一掌权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一个尼布甲尼撒，那个聪明智慧就复归于我们了，我们就可能有能力了。因为真正的能力在什么人身上？真正能力在那个谦卑的人，在人谦卑的时候，你愿意谦卑从神领受智慧与能力的时候，你才会有智慧，才会有能力。当你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神分量就会越来越大，你就不会只是看到自己的成就，你不会走向尼布甲尼撒，你会走向但以理了。这时候我们就跟神同在，这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荣耀上帝。刚才我分从过去的这几章经文去思想尼布甲尼撒，他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谁主宰我生命啊？第二个呢，谁可以长久改变我生命，不要让我又进又退呢？这是他的问题。可是这两个问题在他身上凸显得很明白。那这两个问题在谁身上有很明显的解答？在另外一个经文主轴但以理身上却有很明显的回应。各位，我们来看但以理，思想但以理，回到他的生活背景，回到他的当时历史。其实他在尼布甲尼撒面前当一个总理，或当一个智囊团，或当一个顾问，其实这是一个很苦的差事。你想想看，这个王是谁啊？这个王 我称他应该是旧约圣经旧约历史里面让犹太人最伤痛的什么头号人物。他在列王记24、25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沙三度兵临耶路撒冷城，三度占领耶路撒冷城，三度的什么破坏这个城。最明显的是最后一次，他用火什么焚烧耶华的殿和王宫，他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他的手下护卫长尼布沙拉旦把所有剩下的百姓或是投降巴比伦的犹太人全数的什么掳到巴比伦去。这里面包含谁了？包含但以理在被掳的行列之中，他成为一个奴仆。这一切都谁做的？尼布甲尼撒做的。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来讲是谁啊？亡国的凶手，可能是杀害自己家人亲人的什么那位仇人。在他手下服侍，怎么服侍啊？各位，你想想看，痛不痛苦啊？台湾被占领了，被侵略了，被日本侵略了，我还要到日本去服侍天王，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就很难想象。但以在宫中的服侍，他有很多的压力，他被抬举起来了，是好还是不好啊？他是总理耶，他要效忠是敌国巴比伦吗？他要服侍是这个大家都恨的尼布甲尼撒吗？犹大的同胞怎么看他？可是你看经文，但以理在两次解梦中，他似乎没有流露这些仇恨痛苦，他没有趁这个机会我就狠狠的羞辱这个王。他在4章19节，他听见王讲解释这个梦之后呢，他的反应是什么？19节，惊讶片时，心意惊慌。他知道这个梦的内容，他知道神在预告这个王将来会有7年要下放，要被放逐。他显露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份难过。他不是高兴。如果是我欢欣鼓舞，总算伸冤了。上帝，你这个伸冤也太慢了吧？他不是，他难过。他还要王来安慰他。19节，王要他安慰他，不要惊慌。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他凡事还帮这个好王向好处去想。但以理的态度是什么？相对于尼布甲尼撒，他衬托了刚才那个问题，他身上有个明显的答案。那答案是什么？神是他生命的主，他真的凸显了神是那个生命的主。他一个在外邦环境，一个属神在一个很外邦恶劣的环境服侍一个敌对的王，他要怎么样态度？各位，我们属灵基督徒，我们在一个与我们不太相合的处境里面，在一堆不友善的人中间，我们要怎么样工作？但你凸显了什么？替邻舍求好处，不为自己求，那个出于旧约神的那个规则。他深知神掌权，他在解梦的服侍中，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托付他什么，他没有放进任何一点自己的仇恨敌视，是吧？只有神。所以他27节还劝勉王，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你思想什么？在回应的时候，他的谏言思想什么？思想了穷人，思想了这个国家要除罪，他还希望尼布甲尼撒这个王能够平安延长。他全然的放下了个人仇恨、家族血恨，他谦卑的在尼布甲尼撒面前以恩慈相待这个让他痛苦的人。感谢神，一个属灵的人像但以理， 他并不是因着过去记忆经验心存恶，他面对了贾姆沙，他带着神的盼望，他希望这个什么，这个王能够延长他的平安。他希望这王，你不要发神经病，你不需要一定要到野外七年被放逐，你不一定要失去权位。他为了什么，这个属灵的神的儿女，为了这个王的好处在着想着。他透过这样的回应，让神的爱在他身上流露出来。你可以看到他的服事里面，他的回应里面，他的生命里面，他所做的事情里面，神的分量有多重。神在他意念中，在他生命的举止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各位，我们这一生我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在学习的从那里不是贾尼山的样子走到但以利啊。如果这个路程是什么样的路程，我简单讲，这路程就是什么，这生命，这学习的过程，就是神在我生命中的分量从低到高，从轻到重。渐渐的，上帝被我越来越注意的时候呢，我个人就越来越低了，我就真的开始学习谦卑。但在不断的过程中，让我跟上帝交换的过程里面，那个上帝的荣美，我越来越低，上帝越来越高，我越来越不重要，神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呢，荣美就长出来了。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教会服事久了，很多案例，两个弟兄姐妹生病，生一样病，都经过上帝的基因的恩待，都恢复得很好。可是中间有一个会恢复了很好之后呢，他又回去他自己老样子，我行我素，过我自己日子。那一段神的恩待、感恩、祷告与赞美，很快就不见了。但也有一个，因着上帝恩待让他恢复了，他就越来越什么，越来越亲近上帝，越来越与神同行。这两个同样的例子，一个就走回尼布甲尼撒，一个走上哪里，但以理去。差别不是没有经历上帝，差别是这个经历带来生命多大的改变，神在自己生命中的地位有没有因着这样的经历开始不同呢？这是第一个很明显的但以理。但以理另外一个很强的特色，在第四章里面，尼布甲尼撒三度的谈到但以理，都给他挂了一个称呼，叫什么？圣神的灵。这是第八节、第九节、第十八节，圣神的灵。他都称但以理，你身上有圣神的灵。圣神是什么？圣神其实翻译很简单，叫圣洁。圣洁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就圣洁。换句话说，他承认这个，你不假定他看待你，他知道什么？他生命有个圣洁的灵。因为什么？因为他常常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属于谁？神。他有智慧，可以凌驾众人哲士之上。因为什么？因为他常常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所以但以理不只是特别他被尼布甲尼撒这样称呼，更特别在上面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他第五章服侍了伯沙拉那个王，第六章服侍了大利乌王，他在这个新巴比伦帝国里面服侍了三任王，总共大概60到70年，王都一直在换了，他没有被换过。什么叫圣神的灵？神都他一直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神就一直跟他同在。就算是新的王新材，他还是在那里，他一直都可以在王面前解惑解梦，荣耀上帝。为什么？因为常常把自己分别属神，让神的灵生命中带领他。但以理为何生命可以持续这么久，然后呢一直被上帝用，一直可以吃荣耀神，他一直可以在生命中成熟，不会像尼布甲尼撒进一步退两步，好像又进又退，生命总是那样子成长不了。因为但以理 他一定有自己的软弱，但是他不是孤军奋战，因为什么？因为有圣神的灵在生命中帮助他，成为他的依靠，让他一直前行。借着圣灵，借着圣神的灵，借着分属于神，他祷告，他学着交托，他有很大的能力从神那里来，还有很多的智慧从主的灵感动上来。可以换成说，我们纵使我们有很多的恶习，我们可能一下子除不掉，但是我们如果乐意什么让分别我们自己属神，我们愿意不断的在这中间学习，把自己悔改交给上帝，神会体恤，神也会帮助，但以理一样帮助我们的。就像圣经里面诗篇祷告的，我造一个清洁心，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心，一个圣洁灵，在这过程中，我就从尼布甲尼撒怎么走向但以理了。所以我觉得现实的议题上帮助我们一个事情，各位，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养成一个生命的习惯，就是我们生命中要有特定的时间，我们刻意分别出来什么属神，那可以是我们的反省，那可以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也可以是我们每天的习惯，我们反思我们这最近的作为，我们可以看见很多那个什么隐而未现的东西。我们不只求神可以宽恕我们，反思我们的过犯，我们更可以求神什么帮助我们可以胜过过犯，让我们不会什么走向尼布甲尼撒，让我们走向但以理。我们不需要像这个尼布甲尼撒一样真的要被打屁股了，在旷野七年后呢才醒过来，我们可以在每一天像但以理一样，把自己部分的时间，或者说我们养成这个习惯，把自己分别属神，静思思想上帝的时候，仰望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中我们就一个很积极态度去面对我们生命中软弱罪恶困难，总有一天你会打胜的。思想但以理他两个特质，神在他生命中是非常有地位的，神是他生命的主宰，他回应了尼布甲尼撒问的一个问题。但以理常常自己分别属神，圣神灵在他身上，他不断的用荣美，不断的被神被人使用，他回答尼布甲尼撒那个生命承受不了的困难。这就是第四章很美的地方。最后整个第四章有一个强烈的问题，你读完一到四章，我都有一个问题，说上帝怎么花这么大的力量在尼布甲尼撒这个人身上啊？两个异梦，如果火窑加上后面的复归，当在七年后复归，这也是个神迹，你不觉得神对他太偏爱什么？还是因为他是王啊？可是不要忘了，他的王也是神给的。各位想想，再想想看，这问题问得好吗？其实我在想想看的时候，我在想的时候，想想看，哎，我问我自己，神在我生命中分量到底有多重？我头就开始低下来了。我想想看我自己，属灵生命是不是又进又退啊？各位，我头都快低到地上去了。这段经文给了我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是什么？像一个刁钻难以顺从的王，神都给他这么多的机会，给他这么多力量来帮助他，我这个是神恩待蒙恩拣选成为仆人的，你觉得神对我怎么样？会不会视而不见呢？对我软弱，对我的罪恶，对我的需要，他会不会也大费周章的在帮我呢？其实想到十字架耶稣，我就非常感恩，这救赎何等的真实，他真的就是赎我的罪，他真的就是为我啊，又进又退，神分量高高低低，这样的软弱复活。每当我想起主的时候，我就走向但以理了。让我们祈祷告。 主孩子，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两个轴两个角色中，在这个问题与解答中深深的纪念了我们的需要。愿主我们更深认识的时候，主啊，渴望你在我们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愿宝血留在我们生命里面，愿主的复活成为我们更新最大的依靠，纪念我们的需要。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